杨素，字处道，是弘农华阴人。祖父杨轩曾任北魏辅国将军、谏议大夫。父亲杨夫曾任北周汾州刺史，死于北齐。杨素年少时放达不拘，胸怀大志，不拘小节，世人大多不了解他，只有他的堂叔祖北魏尚书仆射杨宽认为他非同寻常，常常对子孙说，楚道将来必定出类拔萃，是超凡之才，不是你们所能赶得上的。后来他与安定人牛弘志趣相投，勤奋好学，钻研精深而不倦，广泛涉猎各种学问。他擅长写文章，精于草书和隶书，对战后之术也颇为留意，胡须俊美，有英雄豪杰的仪表。北周大冢宰宇文护征召他为中外记事，后转任李曹，加授大都督。武帝亲自总揽朝政后，杨素因其父守节而身陷北齐，未受朝廷封命，便上表申诉，武帝不许。他再三上表，武帝大怒，命令左右将他斩首。杨素于是高声说，我为无道天子效力，死也是应当的。武帝觉得他的话很有气魄，因此追赠杨夫为大将军，谥号为中壮，任命杨素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逐渐受到礼遇。武帝命杨素起草诏书，他下笔立成，文辞与义理俱佳。武帝嘉奖他，回头对他说，你要好好努力，不要担心不会富贵。杨素应声答道，我只怕富贵来逼迫我，我无心追求富贵。到平定北齐之役时，杨素请求率领父亲的旧部充当前锋。武帝依从了他，赐给他竹杖，说，我正要大力驱策你，所以把这东西赐给你。他跟随齐王宇文宪与北齐军队在河阴交战，因功被封为清河县子，食邑500户。同年被任命为司城大夫。第二年又随宇文宪攻占晋州。宇文宪在击七原驻军，北齐主率领大军到来，宇文宪害怕而趁夜逃走，被骑兵追击，部众大多溃散。杨素与十多名骁将拼力苦战，宇文宪才得以幸免。此后每次作战都有战功。到北齐平定后，加授上开府，改封为成安县公，食邑1500户，赐予粟米、布帛、奴婢和各种牲畜。他跟随王轨在吕梁击败陈将吴明彻，代理东楚州事务，封其弟杨慎为义安侯。陈将樊毅在泗口筑城，杨素将他击退，并夷平了樊毅所筑的城。宣帝即位后，杨素袭父爵为临真县公，以弟杨约为安成公。不久跟随韦孝宽巡行淮南，杨素另行攻取了盱眙、钟离。到高祖担任丞相时，杨素身家结交，高祖非常器重他，任命他为汴州刺史。行至洛阳，恰逢魏炯作乱，瀛州刺史宇文昼据守五牢响应魏炯，杨素无法前进。高祖拜杨素为大将军，征发河内军队攻打宇文昼，将其击败，升任徐州总管，禁卫柱国，封清河郡公，食邑2000户，以弟杨岳为临真公。高祖受禅后，加授上柱国。开皇四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。他的妻子郑氏性情凶悍，杨素愤然说，我若是做天子，你一定做不了皇后。郑氏上奏此事，杨素因此被免官。皇上正图谋江南，在此之前，杨素多次进献攻取陈国的计策，不久被任命为信州总管，赐钱百万、锦千段、马200匹而派遣他。杨素驻扎在永安，建造大舰，命名为五牙，船上建起5层楼，高100多尺，左右前后设置6根拍杆，多高50尺，可容纳战士800人，旗帜加在上面。次一等的叫黄龙，可配置士兵100人。其余平城、泽蒙等各有差别。到大举伐陈时，任命杨素为行军元帅，率领水军直驱三峡。军队到达牛头滩，陈江七星率领青龙船100余艘，屯兵数千人驻守狼尾滩，以阻断进军道路。该地险峻，众将都感到忧虑。杨素说，胜负大计在此一举，如果白天乘船而下，他们就会看见我们，滩流湍急迅疾，控制权不由我们掌握，那我们就失去了有利条件。于是趁夜偷袭。杨素亲自率领黄龙船数千艘衔门而下，派遣开府王长喜 率领步兵从南岸进攻七星的别营，命令大将军刘仁恩率领甲旗直趋白沙北岸，黎明时到达，发起攻击，七星败逃。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，慰劳后遣散，秋毫无犯，陈仁非常高兴。杨素率领水军东下，舟船布满江面，旌旗铠甲映日生辉。杨素坐在平城大船上，容貌雄伟，陈仁望见后恐惧地说，清河宫就是江神啊。陈南康那时吕仲素驻守齐亭，正占据长江峡口，在北岸凿开山岩，系上铁索三条，横截上游，以阻挡战船。杨素与刘仁恩登陆同时进发，先攻打他的营寨。吕仲素的军队趁夜溃散，杨素从容地除去铁索。吕仲素又据守荆门之延州，杨素派遣巴岩士兵1000人，乘坐五牙船4艘，用百木船首撞碎敌军10余艘舰船，于是大败敌军，俘虏甲士2000余人，吕仲素仅以身免。陈主派遣其信州刺史顾觉镇守安蜀城，荆州刺史陈济镇守公安，都因畏惧而退走。巴陵以东无人敢守。襄州刺史岳阳王陈叔甚派使者请求投降。杨素顺流而下至汉口，与秦孝王会合。回朝后被任命为荆州总管，晋爵引国公，食邑3000户，食封长寿县1000户，以其子杨玄感为仪同，杨玄奖为清河郡公，赐屋万段，粟米万担，另加金宝，又赐予陈主的妹妹及女妓14人。杨素对皇上说，李明叫做圣母，曾子就不进去，叛逆王毅，先前封在影帝，我不愿与他相同，于是改封为越国公，不久拜为纳言。一年多后转任内史令。不久江南人李棱等人聚众作乱，大的聚众数万，小的数千，互相呼应，杀害地方长官，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，率军征讨。贼帅朱默问自称南徐州刺史，以重兵占据京口。杨素率领水军从扬子津进入，进击并击败了他。晋陵顾世兴自称太守，与其都督鲍谦等又来拒战。杨素迎击并击败了他们，活捉鲍谦，俘虏3000余人。晋击无锡贼帅叶略，又平定了。吴郡沈玄卫、沈杰等率兵包围苏州，刺史黄甫既屡战不利。杨素率军增援，沈玄卫势穷，逃往南沙贼帅陆孟孙处。杨素在松江攻击陆孟孙，大破敌军，生擒陆孟孙、沈玄卫。一设贼帅沈雪，沈能据守营寨自固，又被攻破。浙江贼帅高智慧自称东扬州刺史，拥有船舰1000艘，屯聚要害，兵力很强劲。杨素攻击他，从早晨到深时苦战而破。高智慧逃入海中，杨素追击，从余姚泛海直趋永嘉。高智慧来拒战，杨素将他击退，俘获数千人。贼帅汪文静自称天子，占据东阳，任命其党徒蔡道人为司空，守乐安。进讨全部平定，又攻破永嘉贼帅沈孝彻。于是由陆路向天台，直驱临海郡，追捕残敌。前后100余战，高智慧逃往闽越据守。皇上因杨素久在外劳苦，下诏令他乘一车回朝，加授其子杨玄感官为上开府，赐财物3000段。杨素以余贼未灭，恐成后患，又自请出征。于是下诏说，朕忧劳百姓，日暮忘食，凡有一物失所，深感如坠深渊。江外狂徒妄图作乱，虽经剿除，百姓尚未安定，仍有贼首凶魁逃亡山洞，恐其聚集，再次骚扰苍生。内史令上柱国越国公杨素见识通达古今，谋略深远，近来曾委以重任，就有威名，应当授以大军，总为元帅，宣扬朝廷风化，镇扬威武，勤奸叛逆，抚慰黎民，军民事务全权委任。杨素又乘一车到会稽。此前泉州人王国庆是南安豪族，杀死刺史刘弘，据州作乱，各路王贼都归附他，他自认为海陆险阻，并非北方人所习惯，不设防备。杨素渡海突然而至，王国庆惊慌失措，弃舟而逃，余党散入海岛或据守西洞。杨素分派诸将 水陆追捕。于是秘密让人对王国庆说，你的罪状按理不容赦免，唯有斩送高智慧可以抵罪。王国庆于是抓获高智慧送来，在泉州斩首，其余党羽全都前来归降，江南于是平定。皇上派遣左领军将军独孤陀到郡仪迎接慰劳。等到回京师，使者每天不断，拜杨素之子杨玄奖为仪同，赐黄金40斤，加银瓶，内装金钱，兼3000段，马200匹，羊2000口，公田百顷，宅第一区。待苏威为尚书右仆射，与高炯专掌朝政。杨素性情疏阔而善变，胸中自有高下之分，在朝臣之中颇为推重高炯，敬重牛弘，后代薛道衡，而轻视苏威。其余朝中显贵多受他凌辱，他的才艺风调优于高炯，至于推诚体国，处事公平，有宰相的见识气度，则远不如高炯。不久命杨素监造仁寿宫，杨素于是削平山岭，填平山谷，都邑严厉急迫，劳作者多死，公厕时常听到鬼哭之声。到宫殿建成，皇上命高炯先去查看，高炯回奏说颇伤于起立，大量损耗名利，高祖不悦。杨素特别恐惧，无计可施，就在北门启奏独孤皇后说，帝王案例有离宫别馆，如今天下太平，建造这一座宫殿何足损耗。皇后以此道理劝说皇上，皇上怒气才解，于是赐钱100万，锦绢3000段。开皇18年，突厥达头可汗侵犯边塞，任命杨素为灵州道行军总管，出塞讨伐，赐物2000段，黄金100斤。此前诸将与鲁作战，常顾虑胡骑奔突，多用战车与步骑相参，设置鹿角为方阵，骑兵在内。杨素对人说，这是自我保全之道，并非取胜之法。于是全部废除旧法，令各军列骑兵阵。达头听说后大喜，说这是天赐良机。于是下马仰天而拜，率领精锐骑兵10余万来到。杨素奋勇攻击，大破突厥，达头受重伤而逃，杀伤不计其数，群虏嚎哭而去。幽诏包扬，赐监20000匹以及万锭宝带，加授其子杨玄感为大将军，杨玄奖、杨玄纵、杨基善并受上仪同。杨素多权谋策略，乘机赴敌，应变无常，但大抵治军严整，有违反军令者立即斩首，毫不宽待。每次将临敌时，常寻求他人过失而斩之，多者100余人，少者不下10人。血流面前，他却言笑自若。到对阵时，先令100-200人赴敌，攻陷敌阵则罢，如不能攻陷而还者，不论多少，全部斩首。又令300-200人再进，还召遣法。将士战力都有必死之心，因此战无不胜，被称为名将。杨素当时贵姓，言无不从，凡跟随他征伐者，威功毕露。至于其他将领，虽有大功，多被文吏所谴责扣押。所以杨素虽严酷，将士也因此愿意跟从他。开皇20年，晋王杨广为灵朔道行军元帅，杨素为长史。晋王屈尊结交杨素，到后来立为太子，都是杨素的谋划。仁寿初年，杨素带高炯为尚书左仆射，赐200匹，母马200匹，奴婢100口。同年，以杨素为行军元帅，出云州攻击突厥，连破之。突厥退走，杨素率骑兵追击，到夜间赶上，将要再战，恐贼军逃窜，令骑兵稍稍在后，于是亲自带领2名骑兵以及2名降服突厥人与敌兵并行，敌人没有察觉。等到敌兵驻扎未定，催促后期掩击，大破之。从此突厥远逃，契南不再有突厥王庭。因公敬其子杨玄感位为柱国，杨玄纵为淮南郡公，赏物20000段。到献皇后去世，山陵制度多出于杨素，皇上认为很好，下诏说，君王好比是头颅，臣子如同大腿和手臂，共同治理百姓，义理上本为一体。上柱国尚书左仆射仁寿宫大监越国公杨素，志向气度恢宏，见识明察深远，心怀辅佐时事的谋略，包藏治理国家的才干。帝王基业刚刚开创，霸业蓝图开始建立时，他就报名效力，献身朝廷， 接受命令出兵征讨，擒获斩杀凶恶的魁首，平定国国郑国。多次秉承朝廷的谋略，在江南地区张扬旗帜，每次遵循军事纪律，在塞北之地长驱直入，向南征讨则吴越之地肃清，向北进兵则勋显不足摧折降服。自从身居宰相之位，参与决策机要，在朝廷上神色严正，直言不讳。论文章则辞藻纵横，论武略则权谋奇计层出不穷。既善于文治又擅长武功，完全听从我的命令，在任职之处日夜没有懈怠。献皇后突然去世，下葬的日子临近，墓地选址和安葬事宜都委托杨素经营。然而丧事依照礼仪只需占卜墓地的山水形势，至于吉凶祸福并不由此决定。杨素心中存有奉事君上的诚心，深切体恤国家，想要使幽冥和阳间都安康，国家福祉无穷。他认为阴阳之书是圣人所作，祸福的道理特别需要审慎。于是走遍山川原野，亲自占卜选择，哪怕有一丝一毫的不妥就重新寻找，一心追求大吉大利，孜孜不倦，心力全部耗尽，人神共同协助，最终找到吉祥福地，营建了陵墓。论杨素这份心意及其忠诚孝顺，怎么能与平定荣寇的功业相提并论？他不仅是朝廷的栋梁之才，实际上是社稷的重臣，如果不加以褒奖赏赐，凭什么来申明这种鼓励？可以另外封他一个儿子为益康郡公，食邑一万户，子子孙孙世代承袭不中断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同时赐给田地三十顷，绢一万段，米一万石，金钵一个，里面装满金子，银钵一个，里面装满珍珠，以及绫锦五百段。当时杨素尊贵受宠日益隆盛，他的弟弟杨约、叔父杨文思、杨文纪以及族叔父杨毅都担任尚书、九卿等职。他的儿子们没有汗马功劳，却官至柱国、刺史。家中仆从数千人，后庭穿着绮罗的妓妾数以千计，宅地豪华奢侈，规模仿照宫禁。有个叫鲍亨的，善于写文章，殷纣工于草书隶书，都是江南士人，因高智慧叛乱被没为家奴。杨素的亲戚和旧部下属遍布清要显贵的职位，杨素的尊贵兴盛近代以来未曾有过。杨帝当初做太子时，忌惮属王杨秀与杨素谋划，罗织他的罪名，最终杨秀被废除。朝廷大臣中有违逆冒犯杨素的，即使像贺若弼、史万岁、李纲、柳玉等忠诚体国的人，杨素都暗中陷害他们。如果有攀附迎合的人以及亲戚，即使没有才能也必定加以提拔。朝廷上下无不顺从，没有不畏惧依附的。只有兵部尚书柳树凭借皇帝女婿的重要身份，多次在皇上面前当面驳斥杨素。大理清凉皮上表直言杨素作威作福，皇上逐渐疏远并猜忌他，后来因此发出敕令说，仆射是国家的宰相，不可以亲自处理琐碎事务，只需三五天到一次尚书省讨论大事。表面上表示优待尊崇，实际上夺去了他的权力。直到仁寿末年，杨素不再通判尚书省事务。皇上赐王公以下官员射箭，杨素射箭得了第一，皇上亲手将外国进献的金晶盘价值巨万赐给了他。仁寿四年，杨素随从皇上临幸仁寿宫，宴饮赏赐接连不断。等到皇上身体不适，杨素与兵部尚书柳树、黄门侍郎袁衍等人进入内宫侍奉疾病。当时皇太子住在大宝殿，担心皇上驾崩需要预先防备，于是亲手写信封好后派人出去询问杨素。杨素记录下事情的情况回报太子，工人误将信送到了皇上那里，皇上看了后非常愤怒。皇上宠爱的陈贵人又说太子对他无礼，皇上于是发怒，想要召回被废为庶人的杨勇。太子与杨素谋划，杨素假传诏令追调东宫的兵士前来上台宿卫，门禁出入都听从宇文述、郭衍的指挥，又命令张衡氏奉疾病。皇上就在这一天去世，因此宫中颇有异议。汉王杨亮反叛，派如如天宝占据蒲州，烧毁黄河上的桥梁，又派王丹子率领数万人合力据守。杨素率领五千轻骑袭击他们，悄悄在渭口夜间渡河，天刚亮时发起攻击， 如如天宝战败逃跑，王丹子因恐惧而献城投降，有诏书召杨素回京。当初杨素将要出发时计算好日期破敌，后来都如他所预料。皇帝于是任命杨素为滨州道行军总管、河北安抚大使，率领数万人讨伐杨亮。当时靖州、绛州、吕州三州都被杨亮据守，杨素各用2000人牵制住他们，然后离开。杨亮派赵子开率领10余万部众截断险要道路，驻扎据守高壁，布阵50里。杨素命令诸将带兵逼近，自己率领骑兵秘密潜入霍山，沿着悬崖山谷前进，直插敌营，一战击破敌军，杀伤数万人。杨亮任命的界州刺史梁修罗据守界修，听说杨素到来，害怕弃城逃走。杨素进军到清源，距离滨州30里，杨亮率领部将王世宗、赵子开、萧摩诃等人部众将近10万前来迎战。杨素又击破他们，擒获萧摩诃。杨亮退保滨州，杨素进军包围，杨亮走投无路而投降，其余党羽全部被平定。皇帝派遣杨素的弟弟修武公杨约带着亲笔诏书慰劳杨素说，我大隋统治天下至今已有24年，虽然外夷侵扰叛乱，但内部没有祸乱发生，修明文教，停息武备，四海安宁。我因不幸遭丧事而忧痛，呼天抢地，无所挽回。我本是藩王，谬居太子之位，又因才能平庸，继承大业。天下是先皇的天下，所以战战兢兢，不敢有失。何况神器如此重要，百姓如此众多。逆贼杨亮包藏祸心，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，杨志受心，假借名誉，不遵守国丧期间的规定，先图谋叛逆，违背君父的命令，犯下莫大的罪行。他欺骗迷惑良善之人，委任奸邪之徒，举兵内犯，祸害百姓，私自设置官职，擅自诛杀，以下犯上，以少凌长，百姓怨恨神灵愤怒，众叛亲离，作恶虽各有不同，但最终都归于叛乱。我兄弟稀少，还不忍心提及此事，因此打开城门等待贼寇，放下兵器而不发。我听说上天生育万民，为他们设立君主，养成先皇的旨意，常常以爱护百姓为念，我怎么能躺在草垫上做事颠覆而不救援呢？大义灭亲是春秋所崇尚的道义，周公诛杀管叔、蔡叔，汉朝铲除七国藩王，其义正在于此吧。事情不得已，因此授予您军事指挥权，问罪太原。况且逆子贼臣哪个朝代没有，哪里想到如今静静在自家国中。所可叹的是，祸乱刚刚发生就遇到这样的事。这是由于我不能和睦兄弟，不能安抚百姓，得则尚未弘扬，战争却先兴起，作乱者只是一人，遭涂炭的却是众多百姓。这不仅畏惧上天的威严，也是辜负了先皇的托付，德心浅薄而耻辱深重，愧对天下。您是前朝功臣，功勋卓著。至于黄基初创，百业刚开始时，您就单人匹马归附朝廷，忠诚与见识兼具，遍布郑州之战，如秋风扫落叶；荆南塞北之役，如燎原之火。早早建立特殊功勋，一向彰显忠诚节操。倒在朝廷现可替否，为众人所敬服，又辅佐我本人，已度过时间，过去周勃、霍光，也无法超越您。逆贼窃据蒲州，关隘桥梁断绝，您以少击众，如期平定。高壁据守山岭，抵抗官军，您深谋远虑，出其不意，如雾散云开，冰消瓦解，长驱北上，直捣巢穴。晋阳以南已拒之徒数万，杨亮不自量力，还想举府抗拒。您以威武对外征讨，内心发愤，忘身殉义，亲当见识。两军交战不久，敌军如鱼溃鸟散，尸横遍野，堆积的铠甲像山一样。杨亮于是据守孤城，抗拒王师。您率领骁勇士卒四面围攻，使他欲战不敢，求走无路，志穷力尽，最后反绑双手到军门前投降，斩将拔旗，讨伐叛逆，安抚归顺，首恶既除，东方安宁。您的丰功伟绩就在于此。过去武安君平定赵国，淮阴侯平定齐国，哪里比得上您远征而不劳累， 神速而获全胜呢？我忧心忡忡，在扶桑期间不能亲自统帅六军，未能到大学中向先王问道，却使您在行阵中辛苦操劳。想到这里，寝食难忘。您建立了累世的元勋，怀有坚定不移的志向。古人有言，疾风知劲草，世乱有成臣。您正是这样的人。这功绩将铭刻在长鼎之上，岂止是写在竹帛之上。功业已成，感慨叹息不已。天气渐冷，您可安好？军务繁忙，特别劳神，所以派您的弟弟当面传达我的心意。思绪混乱，语无伦次。杨素上表表示谢恩说，我自认为才识浅薄，志向不高，周郡的职务尚且不敢怕苦怕累，至于倾向的荣耀更不敢有所奢望。只是时逢国运昌盛，帝王基业开始建立，虽然如细流归海，诚心屡次竭尽，如微尘积山，功劳极为微小。只因是南阳乡里丰沛故旧子弟，得以身居高位重爵，荣显一时。于是又入朝担任辅政大臣，出朝统领军事，接受文武之任，参与帷幄之谋。这哪里是我的才能，实在是由于皇上的恩泽。想要报答这份恩德，其义理高如昊天。陛下如日月般光明，养育天地之德，从疏远之处任用我，以光辉照耀我。南方安定后降下屈尊的书信，东宫奉上严肃成文的旨意。然而草木无知，尚且随季节荣枯，何况我有心，却实在无路报效。日夜彷徨，寝食惭愧担忧，常常害怕如朝露般忽然逝去，辜负圣上的慈悲。逆贼杨亮包藏祸心，由来已久，趁着国丧之机便肆行凶逆，在晋州、代州起兵，动摇山东地区。陛下从平凡之人中提拔我，授予我军事指挥权，蒙受心腹之任，秉受平乱之方略。萧王、刘秀得赤诚之心，人人都愿效死。汉皇、刘邦得大度，天下争相归附。扫平妖寇，哪里是我的功劳？承蒙您派我的弟弟杨约带着诏书慰问，旨意高远，文笔俊拔，如同天灵，大恩大德，如同海运。我悲喜、惭愧、恐惧，五情震荡，即使粉身碎骨，也难报答万一。这个月回到京城，随即随从皇上临幸洛阳，任命杨素负责营建东京的大监一职。因平定杨亮的功劳，授予他的儿子杨万旦、杨仁行，侄子杨玄挺都担任仪同三司，赏赐物品五万段，绮罗一千匹，以及杨亮的祭妾二十人。大业元年，升任尚书令，赐给东京上等宅第一处，物品二千段。不久授予太子太师，其余官职不变。前后赏赐不可胜数。第二年授予司徒，改封为楚公，实际实邑2500户。同年再任上去世，谥号为景武，追赠光禄大夫、太尉公、弘农、河东、将军、临汾、文成、河内、吉郡、长平、上党、西河十郡太守。赐给丧车、班舰40人，前后部余宝鼓吹、粟米麦子5000担，物品5000段，由鸿胪寺监护丧事。皇帝又下诏说，铭刻功勋于仪器，记载德性于丰碑，是为了让名声事迹不朽于世，树立风范于身后。已故楚景武公杨素功勋卓著，勤劳王室，竭尽忠诚节操，辅佐朕身，所以道义超越三杰，功勋可配10位治世之臣。未能享高寿，突然辞世。春秋更替，岁月绵长，应当刻写文章，用以描绘功勋德行，可在墓道树立碑时，以彰显盛大美德。杨素曾用5言诗700字赠给藩州刺史薛道衡，瓷器高远挺拔，风韵秀美出众，也是一时的佳作。不久去世，薛道衡感叹说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难道不正是这样吗？有文集10卷。杨素虽然曾有拥立皇帝的计策以及平定杨亮的功劳，但特别被皇帝猜忌，表面上给予特殊礼遇，实际上情感很淡薄。太史令说隋朝的分野有大丧事，于是改封杨素到楚地。楚地与隋地同属一个分野，想要以此压服应对。杨素卧病之时，皇帝常常命令名医诊治，赐给上等药物。然而暗中询问医生，总是担心他不死。杨素自己也知道 名位已经极尽，不肯服药，也不加调养，常常对弟弟杨约说，我哪里还需要再活下去呢？杨素贪图财货，营求产业，东都西京两处住宅奢侈华丽，早晨毁坏，晚上又修复，修缮建造不停。至于各方的都会之处，底店水墨以及有利可图的田宅数以千百计，当时的舆论因此而鄙视他。他的儿子杨玄感继承爵位，另有传记，其他儿子都因杨玄感的事被牵连处死。杨约字惠伯，是杨素的一亩地，在儿童时曾从树上掉下来，被树桩所伤，因此最终成为宦官。生性喜好沉静，内心多有诡诈，好学且记忆力强。杨素对他很有爱，凡有所行动，必先与杨约筹划，然后施行。在北周末年，因杨素的军功，赐爵安城县公，授予上仪同三司。高祖受禅后，授予长秋卿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任少州刺史，入朝担任宗正少卿，转任大理少卿。当时皇太子不受宠爱，而晋王杨广图谋夺取太子之位，因为杨素深受皇帝宠幸，又一向信任杨约，于是采用张衡的计策，派宇文述用大量金银财宝贿赂杨约，乘机传达晋王的意思，劝说道，坚守正道固然是臣子通常的操守，但违反常规而合乎道义，也是通达之人明智的谋划。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，没有不随着时事的变化而调整自己以躲避祸患的。您兄弟二人功名盖世，执掌大权已经有很多年了，朝廷大臣被您家屈辱的数都数不过来，而且太子因为自己的欲望得不到满足，常常对执政大臣切齿痛恨。您虽然与君主交好，但想危害您的人本来也很多，主上一旦去世，您又靠谁来庇护？如今皇太子失去皇后的宠爱，主上向来有废除他的心思，这是您知道的。现在如果请求立晋王为太子，不过就在您贤兄的一句话罢了。果真能趁此时机建立大功，晋王必然会铭记在心，这样就能脱离危如累卵的处境，成就像泰山一样稳固的平安。杨约认为说得对，于是告诉了杨素。杨素本来凶险，听说后非常高兴，拍着手掌说，我的智慧思虑远远不及这个，靠你启发了我。杨约知道他的计策可行，又对杨素说，如今皇后的意见主上没有不听从的，应当趁此机会尽早与皇后结交，那样不仅能长久保持荣华富贵，福泽传于子孙，而且晋王屈身礼待贤士，声望名声日益盛大，亲身实践节俭，有主上的风范，以我看来他一定能安定天下。兄长如果迟疑，一旦发生变故，让太子执掌朝政，恐怕灾祸很快就要来了。杨素于是实行了他的计策，太子果然被废。等到晋王进入东宫，提拔杨约为左庶子，改封修武献公，晋位大将军。等到杨素被高祖疏远，杨约被外放为一州刺史。到仁寿宫朝见，遇到高祖去世，派杨约入朝，更换留守的人，一杀被废为庶人的杨勇，然后部署军队聚集众人，发布高祖去世的消息。杨帝听说后说，您兄长的弟弟果然能担当大任。即位几天后，任命杨约为内史令。杨约有学问，又通达时务，杨帝非常信任他。几年后，加位右光禄大夫。后来杨帝在东都派杨约到京师祭祀宗庙，走到华阴，看到他的兄长杨素的坟墓，于是绕道前去祭拜哭泣，被御史弹劾，因此被免官。不久任命为西洋太守。他兄长的儿子杨玄感当时人礼部尚书，与杨约感情非常深厚。继位分离感到悲伤，表现在脸色上，杨帝对他说，您近来忧愁憔悴，莫非是因为您叔父吗？杨玄感拜了两拜，流着泪说，确实如陛下所说。杨帝也想起杨约在废立太子中的功劳，因此征召他入朝。不久去世，以杨素的儿子杨玄挺作为他的后嗣。杨文思字温采，是杨素同族的叔父。父亲杨宽任为朝左仆射、周朝小冢宰。杨文思在北周时11岁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不久因父亲的功劳，封为新丰县子，食邑500户。天和初年，治理武都太守，时幸辽人反叛， 杨文思讨伐平定了他们，又治理益州事务。党项羌人反叛，杨文思率领周兵讨伐平定了他们，又进攻资中、武康、龙山的生辽以及东山辽，都打败了他们。后来跟随陈王攻打北齐河阴城，又跟随武帝攻克靖州。因功勋晋授上仪同三司，改封永宁县公，增加食邑到1000户。寿阳刘叔人作乱，跟随清河公与文神举讨伐，在专井作战，在阵前活捉刘叔人。又另外跟随王毅在李玉栅打败贼人。此后多次因军功升任果毅右吕下大夫。高祖任丞相时，跟随韦孝宽在武陟抵御尉迟迥。尉迟迥派部将李维俊攻打怀州，与行军总管宇文述一起击退了他。打败魏敦，平定邺城，都有功劳，晋授上大将军，改封洛川县公。不久任命为龙州刺史。开皇元年，晋爵正平郡公，加食邑2000户。后来任魏州刺史，很有仁政。等到离任，官吏百姓思念他，为他立碑歌颂功德。转任冀州刺史。炀帝继位，征召为明部尚书。转任纳言，改授右光禄大夫。跟随炀帝巡游江都宫，因脚病不能快步上朝奏事，又授明部尚书，加位左光禄大夫。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70岁，谥号定为。当初杨文思应当承袭父亲的爵位，自己认为不是嫡子，于是让爵位给弟弟杨文季，当时人称赞他。杨文季字温范，年轻时刚强正直，有气量，在北周承袭爵位华山郡公，食邑2700户。从右侍上侍多次升迁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安州总管长史。率兵到齐安迎接陈朝降将李愿，与陈朝将领周法上的军队相遇，击退了他。因功晋授开府，入朝人余部下大夫。高祖任丞相时，改封汾阴县公。跟随梁瑞讨伐王谦，因功晋授上大将军。前后增加食邑3000户，被任命为淄州刺史。入朝人宗正少卿，因事被除名。几年后恢复爵位，被任命为雄州刺史，改封上明郡公，任命为宗正卿，兼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代理礼部尚书事务。仁寿二年升任荆州总管。一年多后在官任上去世，时年58岁。使臣说，杨素年轻时轻浮任侠，洒脱不羁，兼具文武之才，怀抱英奇谋略，志向远大，以功名自诩。高祖隆兴将要扫清天下，把他当作心腹骑士，常委以统帅重任，扫除东南的妖分，使江海无波，摧毁北方的萧齐，使匈奴远遁，考察他平定凶暴、安定祸乱的功绩，功臣中没有能超过他的。观看他的奇策高文，足可称为一时之杰。然而他专用智谋欺诈立身，不由仁义之道，阿谀逢迎时君，迎合君主的心意，营建离宫，使君主陷于奢侈，谋划废除嫡子，使国家陷于轻微，最终导致宗庙变为废墟，朝廷一片凄凉。追究祸败的根源，实在是由杨素引起的。他侥幸得以善终，儿子却成为祸乱的开端，坟土未干，全家被杀戮，坟墓被发掘，宗族被诛灭。由此可知，积恶必有余殃，确实不是空话。多做无理之事，必定会自食其果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杨约外表温柔，内心怀有狡诈算计，画蛇添足，最终倾覆了国家的根本，使他绝后，这是应该的。